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这个节目啊！最近这几天呢，我们都播出了很多关于音乐的节目啊，我们已经是讲了十个音乐家了，从第一个柴可夫斯基一直讲到最后的这个肖邦。这批人呢，基本上都是浪漫主义的音乐家。大家要把我们前面讲过的十个人归纳一下，除了巴赫以外，他基本上都是浪漫主义的音乐家。那么其中有门德尔松啊，有舒伯特啊，有这个车尔尼啊等等，这些人他们都归纳于一类啊，像帕格尼尼啊，还有罗西尼啊等等，这些都是浪漫主义的音乐家。那么我们呢，就是昨天呢，我们是讲的肖邦啊，肖邦第一段，那肖邦应该还有一段来讲讲他的音乐的。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就收到一个朋友的一个电话啊，这个朋友呢就打了个电话给我。这个朋友啊，跟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好朋友了啊，他呢就打了个电话，他说有没有时间聊几句啊。我说好。他说你这个故事啊讲的还是蛮有趣的，因为你讲了这个音乐的发展，音乐的历史，讲了很多人文，讲了肖邦，讲了他们的作品，还给我们听了肖邦的夜曲，肖邦的这个马祖卡、啊、讲了一些大家都觉得这个非常有用啊。但是呢，他也提出一个问题，他就说哎呀，这个我搞了半天，为什么叫古典音乐，为什么叫做浪漫主义音乐，我还没听懂。哎呀，我想这一下也难。我笼统的说，那比方说这个古典音乐它主要有一个主调，那么它重视的并不是它的旋律 的这个优美，它重视的更多是主调和用各种的方法去衬托这个主调。因为你知道这个在浪漫主义出现以前，这个音乐呢它主要它是为宗教服务，为宗教服务的音乐呢，它并不在于这个旋律啊要多么优美，而是用一种宏大的这种构造来使得这个音乐显得更加神圣，大概是这样吧。所以等一下啊，我们会给大家听一些圣歌，就属于这样。它事实上它的旋律并不丰富，但是主调非常的清晰，很强烈，然后呢用了很多手法，这些手法呢就是音乐的这个结构的组成上，比方说对位法呀，这个加农啊，赋格啊，就是在一个主调上不断的把它加强。那么乐器呢也比较简单，当时也没有交响乐队这么复杂的，往往呢就是一个管风琴。那么除此以外呢，也有相当多的民间音乐，民间音乐呢就比较自由，民间音乐呢一般是说唱的形式，因为民间音乐主要是讲故事啊。我们从最早的荷马的史诗《伊利亚德》《奥德赛》就是讲故事，到了我们后来听到了这个中世纪，有很多的这个遗留下来的欧洲的音乐呢，也是这种说唱的形式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就说呢，大概就是这样。但到了浪漫主义，哎，旋律性变得很重要，乐队的这个编制也变得比较丰富，整个乐曲呢也比较丰富。我大概在电话里面就跟这个朋友呢就讲了这么一点点，他呢还是觉得没听见，你嘴巴说的不算数。所以呢我这个今天呢就把我原来准备要继续往下讲音乐家的这个节目呢就停一停，我就倒过来给大家讲讲这个音乐发展的历史。这个音乐发展的历史其实最早最早呢，我估计呢有些人说音乐一开始就是跟宗教有关啊，跟这个祭祀崇拜巫术有关，我觉得比那个更早。因为呢人类在这个劳动的时候，如果找到一条竹管，那找到一片树叶卷起来吹一吹就有声音，这就是有音乐的感觉。这个所以呢其实很早很早的这个音乐，很早很早的乐器呢基本上都是一些骨头的管，骨管然后呢或者是，但有些木管我们现在没有，都烂掉了，可能拿一片圆的木头，或者是像我们东亚竹子在上面打几个洞， 就可以吹，那就是后来的形式的这个笛子啊、箫啊等等这些形式，然后慢慢慢慢到了工业时期才加上键盘，就出现了木管，后来呢又有金属做的，出现铜管，那是很晚的事了。那么大家说你这样讲啊，这个我们也不知道。那个我呢就给大家听一段这个最早最早的音乐，不一定是最早最早啊，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考古工作者在这个仰韶文化或者在龙山文化都曾经挖出过有那种鼓管，鼓管上刻了小洞，估计呢也都是这个吹奏用的。那么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先听一听人类最早的音乐是怎么回事啊。好，这个是公元前40000年，这个呢就是真正最早最早的乐器发出来的声音了，就是一段那个鼓管啊，这个什么鼓我不知道啊，就是一个动物的鼓，在这个鼓的身上呢就锯了几个洞，在鼓的一头吹，用手呢按住几个洞，这样就吹出声音。当然它吹的这个旋律可能是一个比较现代的音乐的一段旋律，但是这个吹奏方法就是古代的这个乐器。中国啊，也有一种发明过一种在这个彩陶文化时候乐器叫鼓，那个就是一个圆的小罐，罐的下部呢留了几个洞，吹起来有点像吹中国的乐器笙这个做法啊。那么这个吹的时候用手去按就有声音，鼓，甚至现在还有人表演。但是鼓的出现呢，人呢已经学会做陶器了。这个刚才听的那段鼓器呢，其实就更早，那个时候人类还不会做陶器。好，我们再听一听这个最早最早的公元应该说离现在40000年以前的一段鼓吹出来的这个音乐的声音，这是人类最早的。好了，这就是讲到了其中的一段啊，这个就是公元前40000年，离现在呢也就是40000多年了，这个差不多42000-43000年，大概有这么长的一个乐器。好了，到了公元前18000年，离我们现在20000年前，那个时候的人呢已经有部落了，有群体了，会群居了。那么他们的音乐是什么声音呢？哎，我们也很有幸，这里也有一段啊，这个是。这个乐器呢，可真不是捏造的，这个乐器是我们的出土文物找出了一只真正做好了的笛子啊。这个笛子呢是在公元前18000年的，因为我们通过对于那个古物骨骼的这个鉴定，碳十四的鉴定，它就是离我们18000年，用这只笛子就能够吹出这样的声音，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旋律。我们再听一听18000年前的笛子的声音。好了，我们有了这么一段，这些我们说都是史前的人类。那但是到了人类这个往外迁，这个人类呢就慢慢慢慢的就形成了自己的部族农耕文化。那主要的形成地方就是在这个两河流域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音乐呢也就跟着产生了。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特别要讲讲啊，很多人就说，哎呀，北京猿人就是我们的祖先，尼安德特人就是欧洲人的祖先，这个等等啊，这个安尼索瓦人就是俄罗斯人的祖先，克里马龙人就是法国人的祖先，这都不对的。因为我们早年这个20万、70万、80万，一直到20万年前跑出去，从东非跑出去的这些人呢，他们都灭了，他们叫做直立人，叫做Homo erectus， 直立人，他们站着的，但是他们脑容量和我们现在不一样，所以我们的祖先呢，应该是7万年前从东非跑出来的智人啊，我们叫做 Homo sapiens。所以呢，我们讲现在的我们给大家听的音乐，包括第一段的那个古笛子，那是4万年前，那就是真正的智人。那么到了刚刚听的这段比较成熟的笛子，是18000年，这是我们说欧洲的智人的这个，但是呢，真正的文化的形成是在两河流域。大家说文化怎么形成呢？首先就要改变经济形势，要从这个狩猎经济、采集经济要变成农耕经济。因为一要搞农耕经济，你要种庄稼，要养牲畜，你就必须定居。一定居呢，就必须有管理，有管理呢，就有部族。有管理呢，就有分配；有分配呢，就有贫富；有贫富呢，就有阶级。由于要大规模的种植，那么就需要有河流的这个挖掘，就有了水利工程。有了水利工程，就要组织很多部落参加工作，这样呢，就有了国家的形式。有了国家，上面有最高领导，就出现了王。这个国家要把这些人都固定在土地上，这样就有了城市，有了村镇。在这个地方就需要记录，就出现了文字，需要做这个高尚的人的住宅，就出现了豪宅，出现了宫殿，有精神信仰，就要做这个神庙。这都是在两河流域产生的，也就是在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这个地方，就是现在伊拉克这个地方，从土耳其的最东部一直到伊拉克的这个出海口，这一段就是人类文明的最早。那么这段时间呢，在伊拉克这块土地上经历了几千年，这个王朝很长啊。两河流域其中有很多，我们大家听过有这个苏美尔，有阿加德，有这个老的这个巴比伦，有新的巴比伦，有这个亚述等等，很多了。那这个历史蔓延3000多年4000年，所以呢讲不清楚。那我们呢只是讲音乐。讲音乐呢，我们呢知道在苏美尔的时期有一部最早最早的人类的史诗，叫我们把它叫做 Gilgamesh， 啊，基尔马梅什 ,Gilgamesh。这首史诗是就是比圣经还早了，它就讲述了人类的这个开始的故事，英雄征战，打仗，恩怨仇杀，屠杀，瘟疫，就在 Gilgamesh， 就在里面就讲出来了。那么这首东西它居然留到现在啊，我们这个很万幸，歌谱歌唱的形式和歌词，并且我们也把这个苏美尔时候的器形文字我们都翻译了，所以呢这样呢我们呢就有了一个新的一个音乐，这个音乐呢就进入文明时期的第一首音乐。我们现在听听苏美尔时期的这个 Gilgamesh 这首音乐。大家听听这首音乐呢，有几个非常明显的东西大家注意到的。第一个，它有旋律，它是一首歌。第二个呢，它是讲一个故事，这些里面的词啊我都能够给大家读出来的。第一段叫做乌德利亚，它两个字，这个利亚它是分开读的， 所以我们看他看一开始上就乌德利亚有这个利亚这几个字，每个字都是清楚的，就是歌词和旋律是非常清楚的。第二个，它有伴奏，它有一个拨弦的乐器伴奏。这个拨弦乐器到现在为止啊，也都还在中东地区在使用。这就是人类最早的经过创作的有歌词、有旋律、有伴奏的音乐的形式啊。我们再听一次苏美尔的这个《Gilgamesh》这首史诗的唱词。乌德苏拉利拉，那这个吉利亚，吉巴拉利亚，听到了吧？这就是离我们现在大概结束8000年以前的这个苏美尔文化的他的那个完整的一首音乐啊，我们很万幸了，因为有这个 Gilgamesh 这首史诗，整个都由于文字和歌词的保护，到现在为止我们都可以唱，我们就知道了这是人类音乐的最早的形式啊。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好了，讲到这里呢，我们就要听听后面了。我们说人类的文明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明呢，就是印度河文明。印度河，印度的文明分两段，一段早的就印度河文明。那这个印度河跟现在这个印度呢，这个字还不同，这还不完全一样啊，我们把它叫做 Hindu River。 所以现在有一种翻译早期的这个印度河，把它变作信德河，就是相信的信，因为这个音啊一样，因为你讲印度呢就是讲现代的 Hindu， 那是 Hindu 的时期，是信德的时期。这个文明比较早，这是亚利安人入侵印度形成恒河文明以前上1-2000年的事情，所以这是印度最早的文明。那个时候印度啊，没有王，有点奇怪。他们信多神教，那个时候呢，他们留下了歌曲，居然文字没有留下来，他的音乐留了下来。那也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他的文字留下来，现在没办法破译，是个非常奇怪的。我们就听听公元前1200年的印度的音乐。这段音乐很特别吧，这是印度的音乐，这段印度音乐里面有些词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大概是怎么读音的。这段呢是非常奇怪的。好，我们最后呢还是听听这个印度河流域的时候，公元前1200年的印度的这个音乐。这首的名字叫 Brahma Sahita 啊，这公元前1250年的，这个时候佛教还没有出现呢啊，印度这个信多神教的时候的一种语言。好的，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下面再讲讲这个音乐的起源。今天呢，我们这个节目和大家讲讲音乐的起源，其实对我来说是个挑战。这个原因呢，就是有朋友问你，这讲这个古典音乐，它的歌和浪漫主义音乐有什么本质区别？我前面跟大家讲了一通，没讲清楚，我误解，因为没有东西给大家听，所以呢，我们继续往下讲。好了，我们刚才听的这几种呢，有很重要的一种。就是我们听到了有些说唱的东西，但是说唱的东西到底是怎么样说唱呢？我们再往下听啊啊！我们讲到印度的这个，好了，大家说中国文明也很早啊，那中国文明那的音乐应该很早啊，那的确很早，因为我们在出土文物里面，我讲到找过鼓笛，找到竹，这都是史前的东西。 那么也就是说，中国在非常非常早的时候就有了，到了这个商周的这个时代，我们发掘了钟，发掘了磬这样的大型的打击乐器，那也是奏音乐用的。所以呢，当时呢，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弦乐器，但是一定有这个打击乐器，也有这个吹奏乐器啊。这个，但是中国古代音乐是怎么样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听到中国的古代音乐全部都是比较晚的音乐，比方说明代以后的音乐有些残留，但是甚至明代的音乐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现在留下了，我们知道明代一定是一个，我们知道这个宋代一定是音乐的一个恢宏的时代，唐代更是恢宏的时代。为什么呢？因为唐代啊，这个和西域的相通啊，有很多外国乐器进到中国来。那我们现在叫的这个胡琴，这个胡琴，这就是胡人的琴嘛。那这个二弦的这个拉奏乐器，这就是从西方来的，这不用说了。弹拨乐器，比方说琵琶，这个肯定是从西域进来的，琵琶啊。我们说这些弹拨乐器都从那边过来，还有敲打乐器，像扬琴，都名字叫扬琴的嘛，也是从那个时候从那边过来的。到了宋代，词曲谱就发展得非常的精致。我们现在留下了很多宋词啊，其实都是曲牌的名字，什么叫清平乐啊，什么叫做菩萨蛮呐，什么叫蝶恋花呀，哎，这些都是词牌，其实它后面有丰富的音乐，但是音乐呢，荡然不存，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记谱的方法。到现在为止呢，我们都不知道宋朝的人的音乐是什么样子，我们只知道他们的词是什么样子。所以呢，对于中国音乐呢，我们现在能记下来的很多呢是旧的音乐。我现在给大家听一段音乐，号称是11世纪宋代的，我呢表示怀疑，大家听听。这一段音乐到底是不是唐代的或者宋代的，我不知道。不过这段音乐的确比较古朴，里面有鼓啊，有笛子，这都应该原则上。后面呢，隐隐约约还有一个弹拨乐器，可能是琵琶。这些乐器唐代就已经进入中国了。笛子是中国原产的，鼓也是中国原产的，弹拨乐器应该是进来的。音乐的形式应该是怎么样呢？我们不太知道啊。但是呢，里面没有唱词，但是到了宋代，我估计词就非常非常的广泛的用在歌曲里面。所以关于中国的音乐史呢，我们有待中国音乐史的专家来给我们分析。好了，讲了这么多，大家说你讲的这都是这个古代的东西，有没有一些跟我们现代比较接近的东西呢？我讲有的。这个现代音乐，就是我们世上现在讲的音乐，其实很主要的一部分是西方的音乐。而西方的音乐，无论是从古典开始，我们就言鼻称希腊，就希腊开始的。那么希腊最早的音乐是什么样呢？我们看到很多希腊的绘画上面有人吹笛子，并且是两条管的笛子，也有人呢用排箫，也有人打鼓，也就是说他们的乐器种类估计很多，也有弹拨乐器。我们现在那个音乐的那个琴啊，就是那个我们说标明音乐的那个琴，那就是古希腊的琴，所以呢它的乐器的种类应该是比较丰富的。那么我们现在遗留到现在最早的这个古代的音乐，就是讲到进入古典时期 classic 古希腊古罗马是什么呢？其实呢，就是盲诗人荷马的这个史诗。那大家注意了，我们现在是要讲现代音乐，但是呢，我们要从古希腊讲起。荷马呢，写了两部重要的史诗，一个叫《伊利亚德》，一个叫《奥德赛》，这都是行吟诗人呐。那么，到底荷马是怎么唱这些歌的？因为他是出来卖艺讲故事嘛。中国讲故事呢，就是说书，有一块金堂木，啪一打，话说啊就开始了啊。这个不一样，这个古希腊人呢是讲故事，并且呢有音乐配，但音乐的旋律非常简单，基本上是用音乐的方式去念词。我们很万幸啊， 我们有保留到荷马的《伊利亚德》的这个音乐的部分，用现代人的方式呢，就把荷马的《伊利亚德》呢给大家唱一唱。这个倒是好，里面每个字呢我们都懂。下面这一句，这个原希腊字叫 Hector de hos skaias de poulas kai figon hikanen， 就这一句话，我们看看怎么唱出来。这就是公元前300-800年的荷马史诗《伊利亚德》，这就是音乐。大家注意到，它旋律性不强，它不怎么唱旋律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这么东西，旋律性不强。后面的有节奏，节奏就是一个鼓，一个鼓，当当当当当。根据它讲，它其实呢，这是借音乐来讲故事，这就是荷马史诗。好，这是古希腊。古希腊很快就被古罗马占了，古罗马人也在公元前在北部的马其顿开始发展起来，那继承了这个伊特鲁斯堪人的文化，并且慢慢强大，最后就把这个希腊就灭了，并且呢全盘继承了希腊的文化。这个罗马帝国就比较复杂，那他除了圣贤，像这个伊利亚德的这个荷马这样的圣贤，罗马这个国家大了，它有大量的这个民间的歌手，所以呢民间讲故事呢就变得多了。那他们不是每个老百姓都愿意听荷马这种庸长的故事，一听要听几天的，他们有他们的这个听法啊愉悦，所以这个音乐性在罗马时间就增加了。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下面就听听罗马的音乐。在听罗马音乐以前呢，我们先听听罗马边境的这些蛮族的音乐，是比较野蛮的。我们上面呢听听罗马的北部边境，这个叫 Celtic， 这个叫凯尔特人，他们的音乐大概是公元前1000年到这个左右的这个音乐，这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原始的一个粗的一个牛角管子，用这个来吹出一种特别的气氛，而不是一个旋律。我们听听凯尔特人的这个音乐。这个凯尔特人后来呢就把这个罗马都灭了。我讲讲后面希腊呢这个国家呢也维持了很久，荷马唱史诗，这个罗马人呢在马其顿呢也在学他们，但是希腊人呢这个时候已经发展出一种比较高级的方式，荷马是街头卖艺的盲诗人，但是另外有一种呢就是唱给神听的。大家记住呢，希腊时期还没有基督教，基督还没生呢啊。那个时候他们是主要是唱圣歌，圣歌叫 Hymn 啊 ，Hymn。到现在为止，这个教堂里唱的歌也要唱这个 Hymn 啊，这个 Hymn， 这个是一种用几个和声的声部唱的。我们现在看看一个公元2世纪的古希腊的一个 Hymn， 唱给谁呢？唱给 Nemesis 尼米西斯的 Hymn， 这是希腊的一首。这个宗教性的音乐，我们听听。弹拨乐器。 好，我们听了这一段，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现代音乐的很多基本的成分都在里面呢？有旋律，有一首歌曲，一个女生啊。第二个有非常明确的节奏，是用鼓，用手鼓打出来的，所以它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它有这么一个节奏。第三个有一个弹拨乐器作为乐器，三个东西是分开的：弹拨乐器、打击乐控制节奏，还有唱歌。之间有节奏，也有音差的关系，形成一个立体的。你说这三个东西在现代音乐就基本上就可以形成了。我们下面再听听他这个古希腊公元前的这么一个作品啊，公元二世纪。好啦，公元二世纪的音乐，好，这个也就差不多就完了。这个古希腊，罗马人进来了，罗马人进来，他的音乐就丰富了。因为罗马帝国的版图大，种族多，罗马北部一直占到斯堪的纳维亚的南部地区，占领了英伦三岛，把德国、法国全占了，罗马变成一个庞大的帝国，并且存在的时间很长，所以罗马的音乐呢就很重要，它奠定了我们说现代音乐的一个最早的基础。我们下面听一个公元一世纪的罗马音乐。听听有多少半音。有一个低音的鼓。基本上都是半音。几个吹奏乐器加上半音结构有节奏，这个音乐就变得复杂多了。古罗马的音乐大概在公元前100年。我们呢下面呢再听一次这个罗马时期的音乐，我们呢就用这个节目呢来结束。大家说着急啊，你还没有讲到古典音乐，哎，还早呢，现在才讲到公元100年呢，我们后面要讲到这个19世纪啊，其中呢还有一段路，但是我会用一个很快的方式，用两次的时间尽量给大家讲完，这样呢就可以回答我那个朋友的电话的问题，到底有什么区别。最后呢我们就讲讲，还是给大家听听这段罗马的这个古代的音乐，再看看这个音乐呢和这个古希腊的音乐呢有什么多大的区别。公元一世纪以前的啊，这是好了，我们后面听到的这段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了，这段呢就是教堂里的音乐了，就是罗马承认了天主教以后，这个音乐的形式呢就完全改变了。那个这段节目呢我们就在后面再讲了。那个我们现在讲了这么多呢，大家恐怕开始对我们的这个音乐呢是开始有点概念了。我们知道，就从罗马的刚才的这个非常美妙的一个鼓，两个笛子的吹的这么一段音乐，我们知道西方音乐它那种半音、它的和弦、它的曲式已经出现了一个和东方音乐完全不同的，它对旋律性它不是那么的讲究。我讲每天的节目呢，我们都会和大家给大家听一点点音乐，那么今天呢也不例外，我们就讲讲这个古典主义时候典型的音乐，就是巴洛克音乐。那这段音乐和前面听的音乐隔了大概1000多年了啊，巴洛克音乐啊，它应该是在公元这个13世纪，这个14世纪左右的这个教堂的音乐。那么这个音乐呢，就是古典音乐的核心啊。那么前面那一段大家可以单独的听，后面这段呢只是给大家作为一个尝试啊。这个呢就是一个当时的中世纪的教会音乐，应该是文艺复兴后期了。好的，我们呢就用这样的一段音乐呢和大家呢就结束今天的节目啊，这个宗教音乐。 好的，我们就用这一段文艺复兴时候的教会里的合唱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和大家讲音乐的起源。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